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秀杰主持的《天高海阔》，我们一起来《天高海阔》讲新闻。自从我们的节目平台被限流之后呢，我真是每一天都想感谢我们的观众朋友。昨天我们说，如果遇到障碍的话，退出去再进去，这样的话呢，就能够顺利播放了。哇，今天好多观众朋友留言说，我就是退出去再进去，哎，果然整个节目看起来呢就没有什么障碍了。好，感谢大家，正是因为他们不想让我们讲真话，我们才更要讲真话。大家如果想听真话的话呢？那就要面对一个现实，我们毕竟在这个平台上，所以呢，如果遇到一些技术障碍的话，大家能找出办法来克服它，那这就是一个让我非常感动、非常高兴的一个事情。感谢大家，今天我们聊的，你看又是要被限流题目，为什么呢？之前我们讲过，福奇，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共和党参议员保罗公开了他的日记，这个日记被公开之后啊，福奇过去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呢？越来越多的被大家所了解了。现在国会准备在明天要召开一个听证会，这次听证会跟过去就不一样了。过去都是国会议员们问福奇这个问题那个问题，这次听证会呢是拿着他的日记跟前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他所解密的一些文件，拿着这些文件来问福奇。我真是觉得明天应该是福奇非常难过的一天。但是呢，有很多观众朋友之前在我们节目当中留言也提到他们的忧虑，说福奇已经被拜登赦免了，那这个赦免之后他即使犯了罪，除非你证明拜登那个赦免呢是用自动签字笔签的，不是拜登本人知道的，不然的话呢，福奇因为总统就是有行政权力，就是可以赦免任何罪犯呢。这次恐怕不一样了。什么不一样呢？我们来看相关的新闻。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的众议员科莫警告福奇说，总统的赦免是有限制的。大家看到听证会是明天在参议院举行，但是呢，我相信很多国会众议院的共和党人呢也会参加这个听证会，所以葛莫现在警告福奇，总统的赦免是有限制的，不是说总统赦免你了你就永远高枕无忧了。科莫的角度在哪里呢？科莫告诉福克斯新闻，他说我们现在知道为什么拜登要对福奇博士进行赦免了。他说福奇一心只想出名，却对美国人民隐瞒了新冠病毒的起源，还建议关闭学校。拜登的赦免令并不涵盖福奇博士本周的听证会，就是在明天的听证会上，国会议员们会拿着相关的解密资料，包括福奇本人的日记，问福奇一些非常尖锐的问题。哪些尖锐的问题呢？等一下我们下面跟大家列举一下。如果这些尖锐的问题，福奇他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就是回答，用事实来回答，讲真话，那这样的话呢，就会让他自己过去所做的一切更多的暴露于天下。哪怕福奇现在被拜登赦免了，但是真相被公众知道了，民愤会让福奇得到一个什么样的报应呢？福奇自己必须要考虑这个结果。福奇还有另外一个选择，继续讲假话。其实我相信共和党人就希望他继续讲假话，因为现在越来越多解密资料已经让福奇的谎言呢被戳穿了。如果福奇继续讲假话的话，就等于向国会撒谎，这在联邦当中呢算是刑事重罪，所以福奇很有可能呢因为这一条而被定罪。美国历史上有很多类似这样的事情，比如说在50年代有一些潜伏在联邦政府高层的苏联共产党的间谍，他也是在那个追溯期过去之后他才被诉讼，但是呢追溯期虽然过去了，但是他在追溯期以后所犯的一些罪行可能是轻罪。你像福奇针对他犯的罪行，如果向国会撒谎的话呢，跟他所犯的罪行相比应该是比较轻的罪，但是美国执法部门，美国的司法部门还是可以通过这种罪名把他送进监狱，让他受到一定的惩罚。所以现在共和党人似乎希望福奇明天听证会上讲真话，让更多的秘密被美国公众知道，如果他讲假话的话，拜登对他的赦免也就到此为止了。所以在听证会举行之前呢，国会的共和党人呢很明显已经在摩拳擦掌了。为什么呢？因为从目前所曝光的资料看呢，这次的听证会如果调查行动深入下去的话，抓住的可能不只是福奇一个人，而是他背后的一帮人。那他背后到底是一帮什么人呢？北卡州的国会众议员莫菲告诉福克斯新闻，他说福奇在疫情期间呢将政治置于科学之上，他应该对美国民众对医疗体系的信任度持续下降负责任。另外一位共和党的众议员乔伊斯也告诉福克斯新闻说，福奇博士的日记的公开证实了许多美国人一直以来的怀疑，福奇对新冠病毒的起源并不诚实。那么福奇为什么要对新冠病毒的起源不诚实呢？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我们说现在新冠肺炎病毒起源最大的可能性应该是在武汉病毒实验室， 如果排除自然起源的话，那么它的起源最大可能性是在武汉病毒实验室。当然很多粉红朋友说起源在美国的军方的实验室。从目前所公布的材料来说，我们客观的理性的看待武汉病毒实验室的嫌疑最大。那么这个武汉病毒实验室跟福奇确实有一定的利益关系，但是如果福奇想隐瞒这个新冠肺炎病毒的起源的话，是靠福奇一个人能够做得到的吗？毕竟对新冠肺炎起源的调查呢，是美国整个情报部门，包括世界上很多其他国家的情报部门共同想解的一个谜。那么在这个这么庞大的调查过程当中，之前我们讲了美国情报部门跟福奇是有勾结的，这个勾结在哪里呢？福奇把一些科学家给组织起来，这些科学家呢都是按照福奇的利益而说话的，而这些科学家的结论呢，福奇把它贩卖给情报机构，情报机构把它作为对新冠肺炎病毒起源调查的结果，从而得出一个结论，新冠肺炎病毒起源于自然界，绝无可能在实验室里面泄露。所以这一套是一个恶性循环，福奇释放了这些信息，而情报部门拿这些信息作为他们调查的结果。你看这是一个多么大的一个工程，福奇一个人能够做得到吗？如果是福奇跟武汉病毒实验室跟那个什么生态健康联盟之间靠那100多万美元的利益能够维持这么庞大的一个操作系统吗？所以我觉得明天国会的听证会的调查只是一个开头，真正如果要挖背后的这股神秘的力量，就是从福奇身上打开缺口。新冠肺炎的问题啊，除了病毒起源是一个疑问之外呢，现在很多人都对新冠肺炎流行期间美国所采取的一些防疫措施有非常非常多的不解。福奇呢多次否认自己在疫情期间呢曾经建议实施封锁措施。福奇的撒谎啊，不但是在新冠肺炎病毒起源他到底知道多少，他到底参与了多少，并且呢他对当时作为美国白宫的首席健康顾问应对新冠肺炎过程当中的一些措施呢，他也撒了很多谎。比如说他否认新冠肺炎期间美国实施了很多封锁措施，他否认是他建议的。这种封锁措施呢，特别是在川普任期之内，这个封锁措施达到了什么目的呢？第一，它引起了民众的不满。第二，更加严重的是，这种封锁措施推动了在美国2020大选当中用邮寄选票的合法理由。所以你看，这些除了福奇对新冠肺炎病毒源头的掩盖之外，福奇所做的一切，它直接导致了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过程当中，福奇的专业知识影响了政治，影响了美国的选举。如果2020年不是实行全民邮寄选票的话，那么为什么会选举当中出现这么多奇怪的事情呢？直到现在，邮寄选票还是在大选之前大家争论不休的一个话题。如果没有福奇当时的封锁措施，全面邮寄选票这个行政政策就不会有一个基础，就不会有一个可信的基础。那么福奇为什么要否认自己曾经推动过美国的封锁政策呢？因为他也知道这里边他要是负上政治责任的。那福奇到底有没有建议在疫情期间对美国进行封锁呢？在2020年3月15号的一篇日记当中，福奇呢以红色字体写大日子。为什么是大日子呢？这是福奇影响力展现的重要的一天。福奇除了在开头用红笔写大日子之外呢，他描述了他与当时的纽约市市长白思豪，大家还记得这个人吗？纽约是当时一个非常极左的一个民主党的市长，而现在白思豪呢变成一个反极左的人，非常有意思。当然白思豪在民主党内也不会有什么影响力了。他描述了他跟白思豪的一次谈话，福奇说，我与市长白思豪进行了交谈，他根据我的公开言论和今天晚上我与他的谈话说服了他关闭纽约市的学校，他已经根据我的言论采取了这个措施了。所以你看，纽约市的封锁措施就是因为福奇说服了当时的市长白思豪，在全美国第一个实行封锁措施的就是纽约市。除了纽约市呢，谁最听福奇这一套呢？当然是民主党人的重镇加州。福奇在当天的日记里面呢还写，他说，我与加州州长纽森的幕僚长安奥利里也通了电话，安说，根据我今天和昨天的电视讲话，州长已经决定关闭加州的学校以及酒吧和餐厅。加州的封锁令要比纽约来得更加彻底，所以才导致了纽森出了个丑闻，大家还记得吗？他要求全加州的学校、餐馆、酒吧、公共场所全部封锁，但是呢他被拍到跟一帮朋友在餐馆里面吃饭。所以呢，这是纽森诸多丑闻当中已经被大家忘记的一件事情。纽森一方面对加州实行了严格的封锁，但是另外一方面， 纽森本人似乎不太相信这个封锁措施对健康会带来多大正面影响，所以呢，他舞照跳，马照跑。那么封锁措施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所以那个答案又呼之欲出了，封锁措施就是为了给全面邮寄投票有一个合理的一个基础，而这个全面邮寄投票影响了2020年总统大选。所以当国会的调查深入下去，你发现大家固然最想知道的是新冠肺炎病毒的源头到底在哪里，而大家也想知道是新冠肺炎当时在美国造成的影响到底给当年的选举带来了什么直接的后果。这也是我相信这也是国会调查将来必然要发展的一个方向。福奇在日记当中吹嘘自己的影响力，他一句话他说服了这些政客，然后呢加州纽约市就封锁了，然后接下来呢全美国都封锁了。但是2022年的10月16号他在接受 ABC 新闻访问的时候，福奇断然否认他参与了任何封锁措施的决策。为什么福奇在这个时候要否认呢？大家注意这个日期，2022年10月16号，拜登已经当选了，拜登已经宣誓就任了，一切尘埃落定了，那个封锁政策是否合理的被越来越多人质疑，所以这个时候福奇完成了他的政治使命。福奇说那个跟我没关系，不是我决策的。参议员兰德保罗在接受福克斯新闻访问的时候呢，他说新冠病毒源头的真相被层层掩盖了，而我正在一层一层的把它揭开。兰德保罗这个人呢，过去我对他的印象呢有点搞笑，比如说跟邻居打架，跟邻居打完架之后参议员同僚不支持他，他在穆林的国土安全部部长的认证当中他投反对票，这显示这个人比较狭隘比较小气。但是呢，我非常佩服兰德保罗在追究新冠肺炎病毒源头这件事情上真是一条汉子，抓住不放，并且要把真相一层一层的揭开。兰德保罗现在是在参议院当中，在所有的国会议员当中最坚持要揭开新冠肺炎病毒真相的人。很好，他恰恰是相关委员会的主席，所以呢他公开了福奇的日记。接下来呢，在听证会上是由他来主导对福奇展开调查。兰德保罗指出，多年来美国民众一直被告知实验室的泄露理论已经被科学本身驳斥了，并且呢有一篇论文已经为他做了背书，这篇论文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 SARS-CoV-2 的近端起源。你看到这个论文的题目，你有没有觉得奇怪？按道理说这篇论文是讲 SARS 的病毒源头，当然这篇论文的结论是这个 SARS 病毒呢源自自然界，人类不幸的感染了，人类又不幸的发生了人传人，这在过去人类的传染病历史上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就是动物的病毒感染到人之后迅速被人和人之间能够流传。但是这篇论文前面为什么放了个 SARS 呢？从兰德保罗所公开的相关资料我们会解开这个谜。我们继续看下去，兰德保罗说这篇论文被所有事实核查员，哪里的事实核查员？左派媒体主流媒体的事实核查员。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兰德保罗公开了福奇的日记之后， CNN 啊 ABC 啊还有CBS 啊等等这些所谓的主流媒体对这个福奇的日记一个字不报道，因为他们知道这里边有太多可怕的内容了。所以兰德保罗说这篇论文被所有的主流媒体的事实核查员和卫生官员引用，他们希望彻底掩盖这个问题，然而我的调查逐一证明那些兜售这种确定性理论的人自己也从来没有相信过他。我们前天节目跟大家分享过了，四位作者当中的两位他自己都发现新的证据证明他们的论点是错的，但是他们绝不把自己的这个真实想法公开。兰德保罗说我已公布的记录显示福奇博士与国家安全机构的联系可以追溯到2003年，当时他阅读了一份有关 SARS 威胁的国家情报委员会的文件。兰德保罗这番话告诉我们说，其实在新冠肺炎爆发之前，美国的情报部门已经开始调查一件事情， SARS 怎么来的。我之前在节目里跟大家讲过，我在香港经历过 SARS， 我在美国经历过新冠病毒，这整个过程让我发现这个病毒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这两个病毒都是第一年杀伤力非常强， 当年 SARS 在香港流行的时候，就是因为广州中山大学的一个教授到香港去参加他朋友的婚礼，就是因为他住的那个旅馆而跟他同一部电梯进出的人感染了，所以在香港造成了这么大的杀伤力。那个病毒非常非常厉害，可以说那个时候啊，香港人惶惶不可终日。但是到了第二年，正当大家十分恐慌的等待 SARS 再来的时候， SARS 突然没了。新冠肺炎呢，今天你跟别人说你感染新冠，还有人会理睬你吗？医生跟你说就像感冒回家休息。为什么？这种病毒很奇怪，因为自然界流传的病毒，你有没有听说过鼠疫天花这种病毒？在自然界流传的时候，第一年突然很厉害，第二年它就消失了。在人类有防疫措施的情况下，会阻断它的传染的路径，但是这个病毒依然很可怕。唯独 SARS 和新冠病毒出现了一个自然界，我认为以我的知识所限，是非常罕见或者从来没见过的病毒传播特点。第一年非常厉害，第二年它突然就消失了，到后来它的杀伤力已经变成了无足轻重了。为什么？因为这个病毒经过人工基因改造，它并不是在自然界经过自然演变变成了一个可怕的病毒。当人工基因改造的时候，它这个病毒第一年很可怕，但是它经不起在自然界传播的过程当中，这个病毒本身被削弱了，因为它没有经过那个自然的演变。所以说为什么我们刚讲那篇所谓的论文，那篇认为所谓实验室泄露绝不可能的论文，要把 SARS 也放进来，因为这两种都是冠状病毒。所以福奇在2003年他就已经阅读到有关冠状病毒调查的一些机密情报报告，也就是说美国的情报部门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调查 SARS 病毒它到底怎么来的，为什么突然消失的。到了2020年的1月31号，就是在那篇所谓的 SARS 源头的论文发表前，福奇就直接指示安德森论文的作者之一将他对佛林蛋白切割点的担忧交给了联邦调查局。大家看一个多么可怕的情景，安德森是那篇论文的四个作者之一，在他发表论文之前，他已经对这个所谓的佛林蛋白酶的切割点产生了怀疑。通俗的说，这个蛋白酶如果有切割的话，就是有人工干预的痕迹。这些科学家在论文当中说，我们检查过了，这个新冠肺炎病毒呢，没有任何人工改造的迹象。但是现在保罗所公布的文件显示，他们早就知道，在发表论文前他们就知道这个佛林蛋白酶的切割点有问题，而他们恰恰在论文当中讲了一个完全相反的观点。当时安德森把这个佛林蛋白酶切割点的担忧交给了联邦调查局，同时也向英国的军情五处提供了相关的资料。美英两国的情报交流是十分密切的，军情五处呢是个反情报部门，向美国的联邦调查局。所以当时这个论文的作者之一安德森在写论文之前，他就已经对这个佛林蛋白酶的切割点提出了他的怀疑，并且这种怀疑已经提交给联邦调查局跟军情五处了。福奇一方面让安德森把这些所谓的疑虑提交给反情报部门，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亲自指挥了安德森跟霍姆斯两个人发表公开的论文。这个公开论文的结论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新冠肺炎病毒极不可能来自实验室的泄露。此后几年呢，福奇还继续接受美国情报部门的机密报告，这些机密报告呢有很多内容就是关于新冠肺炎调查的。当然现在我们知道这些所谓的机密报告都是经过福奇的批发 原材料，然后这些情报部门把它整理之后算作自己的调查结果，反过来反馈福奇。福奇当然知道这些调查结果是什么，因为这个调查结果本身就是福奇设计的。兰德保罗说，福奇自己的日记也证实了这一点。2020年的1月26号，当时所谓的实验室泄露说还没有大行其道之前，福奇在日记里面写道说，华南海鲜市场并非病毒的源头，而是放大效应。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大家还记得吗？当时新冠肺炎病毒来自哪里，有很多人非常恐慌，把矛头指向武汉病毒实验室，所以有一个退而求其次的一个病毒发源点，华南海鲜市场。为什么呢？那里卖野生动物，这同时也给那些环保主义者呢提供了一个最有力的证据，就是人类不能够吃野生动物，吃野生动物的话就会感染病毒。奇怪了，人类自从原始社会到现在，人类相当长一段时间是靠吃野生动物来维系自己的传宗接代的，维系自己的生存的，为什么那个时候就没有这么多动物病毒感染到人身上呢？所以当时有矛头把这个病毒的来源呢指向了华南海鲜市场，福奇 你说他有多坏不重要，他确实是个专家。所以当时他在日记里面写，他说华南海鲜市场不是源头，那只是一个放大效应，就通过那里把这个病毒更广泛的传播而已，源头并不在那里。福奇不知道源头在哪里吗？很明显他知道，只不过不知道大家写过日记没有？人在写日记的时候啊，是最能够敞开心扉的时候，因为你不需要任何掩饰，这本日记你只能自己看，你不可能给别人看的。所以有时候有人开玩笑说写日记不是个好习惯，因为日记里面会记录你自己很多秘密，你内心的秘密。所以福奇写日记的时候，他没有什么忌讳，他不需要在电视面前讲话要特别小心，要把他自己的利益点要好好保护好，没有。他写日记的时候，他都随心而写，所以他在日记里面说，华南海鲜市场并非病毒源头，而是放大效应。这篇日记充分说明福奇十分清楚新冠肺炎病毒是来自于哪里。为了写那篇论文，当时12位科学家开了一个电话会，这个电话会呢，对那篇论文非常重要。那么，如果是那篇论文的结论是极不可能来自于实验室泄露，那是不是这12位科学家都支持这个观点呢？很遗憾。结果是12位科学家里面只有2位支持这个观点，但是这个观点变成了一个大家都认可的一个论文。这就是我们看到美国的医学界、美国的情报界一个可怕之处。福奇也好，美国的联邦调查局也好，美国的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也好，还有种种的情报部门，包括 CIA，我们现在没看到他出于什么动机要保护这个病毒源头这个机密。所以不惜在开会的时候，12位科学家有2位赞成说这个病毒是来自于自然界，有10位说我们有怀疑，但是依然没有阻止那篇所谓的论文公开发表。福奇就是这一切背后最大的推手。福奇的日记啊，还记录了一个大秘密，什么大秘密呢？他在日记里边呢，私下对这个生态健康联盟和武汉病毒实验室的相关功能争议研究的经费表达了担忧和不满。这就是福奇跟武汉病毒研究所之间的内在联系。福奇作为美国的高级官员，他有权去向外拨一些资金用于病毒的研究。他首先把钱拨给了这个所谓的生态健康联盟，这是一个非盈利组织。我现在听到非盈利组织，我都觉得毛毛的。这个非盈利组织生态健康联盟再把100多万、将近200万的资金拨给了武汉病毒实验室。武汉病毒实验室拿到这笔美元，拿来干什么呢？对这个冠状病毒进行了争议研究。什么叫争议研究？我们刚讲到的那个佛林蛋白酶切割点就是争议研究，通过切割之后，这个病毒可以增加它的功能，这就是争议研究。那也就是说，武汉病毒实验室，如果我们说如果它真是对这个冠状病毒进行了改造，而真的是因为这种改造令到这个冠状病毒不小心给泄露之后，在全世界传播，福奇是这个事情的最大推手。他通过什么把这笔钱给了武汉病毒实验室呢？就是那个生态健康联盟。区区100多万能够令到这个生态健康联盟要做这么大的一个动作吗？接下来是后面还有什么利益关系呢？福奇把这笔钱不是直接拨给了武汉病毒研究所，他拨给了这个生态联盟。生态联盟把这笔钱拨给武汉病毒实验室也好，非洲病毒实验室也好，南美洲病毒实验室也好，这笔钱通过生态联盟拨出去的，给武汉病毒实验室是100多万，只有这100多万吗？他拨给其他地方实验室的钱总共有多少？而他在拨的过程当中，这个生态健康联盟从中有截流吗？为什么美国政府对外国的资助要通过这个生态健康联盟要拨出去呢？这里边就是猫腻所在。而福奇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个人认为他在这里边有他的密切的利益，只不过福奇不知道这笔钱生态健康联盟给了谁，而谁做了什么。最后他发现武汉病毒实验室做了这个研究，所以他表达担忧和不满，所以福奇要用一切办法来掩盖这层利益关联。我还是问这个问题，这个这么复杂的利益关联，只有福奇一个人就能办得到吗？他背后的力量到底是什么？为什么美国情报部门这么愿意配合福奇来做一个新冠肺炎病毒极不可能在实验室泄露的这个结论呢？美国情报部门为什么要从福奇那里批发一个结论来贩卖给全美国的民众，而不是他们通过调查得到这个结论呢？这里边这个奇怪的关联到底背后的真相是什么？兰德保罗说，在我取得的记录当中，早在2015年，也就是新冠疫情爆发的几年前，中央情报局和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就曾经联系过美国著名的冠状病毒专家， 巴里克博士，不是只有中国才有冠状病毒专家，美国也有，只不过美国没有做这个研究而已。中情局和国家情报总监联系这个巴里克博士干什么呢？讨论冠状病毒的进化和人传人的可能性。2015年的时候，美国的情报部门已经注意到了冠状病毒经过人工改造之后是可以人传人的，所以他们要找了这个巴里克博士来讨论这个冠状病毒的改造和人传人的可能性。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美国对新冠病毒一无所知吗？如果保罗公布这个相关的解密文件是真的话，好像答案并不是这样。那么为什么在2015年美国就已经开始关注冠状病毒？我相信起因应该是 SARS 的流行，已经开始关注这个冠状病毒的人工改造和人传人的这种可能性，而到了2020年我们依然陷入了全美国的大流行状态呢？我们为什么对这个事情这么关注？我们关注的是美国以后如何才能避免有下一次传染病的大流行。如果这次没有找到根本的原因，就不会找到防止未来大流行的办法，这才是国会现在进行听证会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兰德·保罗说，我已经向司法部监察长要求调查巴里克是否作为联邦调查局的秘密线人，公众有权知道答案。如果巴里克博士是这方面专家，他本身就是联邦调查局的线人，他本身跟联邦调查局在2015年开始就在调查新冠病毒如何改造，如何达至人传人这个题目的话，联邦调查局为什么在整个新冠肺炎流行过程当中却掩盖了这些事实？兰德·保罗说，7月29号福奇将会到我的委员会听证，这场听证会至关重要，但美国民众无需等到听证会你们才能了解一切，从现在开始在我的网站当中我就会不断公布新的材料，直到这个事情真相大白为止。我们必须要向兰德·保罗致敬，无论他过去做了什么，他如何跟邻居打架，他如何心胸狭隘，兰德·保罗在这个事情上他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兰德·保罗的一切调查，我们不希望他变成一个阴谋论，就是为了作为打击中国打击武汉病毒实验室的一个手段。我认为兰德·保罗这个调查他最大的目标是所有美国人都要关注的是，以后我们怎么样才能避免这种病毒大流行，它的源头是什么？如果我们不知道的话，我们不可能找到以后阻止病毒大流行的真正的有效的办法，我们还会陷入恐惧，我们还会陷入死亡，我们还会陷入整个社会在封锁。我们任何一个人，无论是民主党，无论是共和党，无论是极左派极右派，我们任何一个人，我们想过这种日子吗？闭上眼睛想一想，当年新冠肺炎流行的时候你过的是什么日子？你难道不应该支持兰德·保罗的调查吗？好了，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就跟大家聊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感谢各位收听天高海阔，如果大家对我们天高海阔的节目有兴趣，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或者是转发分享我们的节目。如果有听众想有些问题提出跟我们讨论，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留言电话909-293-9820 909-293-9820，欢迎大家留下你的留言。